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的法庭，待会儿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署高淑美检察官哦，我们淑美检察官要讲到了，就是平均地权条例啊，大家可能对这个有点哦，这什么啊？说到了这个，就是要来聊聊修正打炒房的条文啦，简单来讲就是我国宪法里面142条哦，有讲到了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而实施平均地权跟节制资本，还有以谋国计民生的均足。关于此呢，政府讲法就是说平均地权是我国土地政策最高指导原则哦，所以政府呢为了实施平均地权的制度，所以从民国19年就制定了土地法，将这个规定的地价、造价、征税、造价、收买还有账价归公这四项纳入，后来呢没有贯彻实施，接着呢在民国38年呢政府拨迁来台，那么一连串的土地改革之后，工商繁荣，那至都市的一个土地地价一直上涨，而投机的一个垄断风气哦比较旺盛，所以在43年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实施都市平均地权的条例，那这是土地法的特别法。那后来呢连这个非都市的土地价格都一直涨，所以变成现今全面实施的平均地权条例。总之啊，就是大家想要平均富足，简单讲就是哦不要那个贫富太大哈，有些哦大家都知道这个属于这个非洲啊南美洲那边哦，就还其实不是只有这些，其实蛮多国家都有所谓的贫富不均，那每一个国家一定都会有，那只是说它落差是多大。那今天我们要来讲到这个修法的契机，好，所以带由淑美检察官会来陪伴大家讲的解释。那另外呢带一点半到两点是我们的林淑贝啊来开杠哦，齁贝来跟你讲啊。那么由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跟我们的刑事检察局预防科林玉婷，我们的云提侦查员要讲到，小心哦你点那个连结停看听哦，来看看，不点还不会怎么样，一点哦，惨了，好，这个资啊，马上就不见了，为什么被大家拿在手上就开始转了，被这些这个手法哦，叫做网络钓鱼、网络购物、网络交友，包含了你要缴税、纳税，最近哦，连这个现在的健保都可以拿来被当作诈骗啊，你看看这可以说引发好奇到底是怎么了，好，没有什么好怎么了。像这个健保署哦，今天就讲到 email 哦，这个主旨说扣款错误通知不要管，好不好？蓝田你这个只要一个眼睛咕噜咕噜咕噜噜，这个是 gay 哈，这个健保署不会 email 跟你讲说这个扣款错误哦，健保署怎么会去扣你的钱，都是基本上呢会直接通知，好不好？好，马上回来就回到了我们的淑美检察事务官时间咯。
在街上或者是飞机场，人太多，有时也会这样，但这些都比不上想你，让你想打喷嚏，你紧紧地抓了你的鼻头，就说你只只要没有我，你就会打喷嚏。有种迷信我相信，当你打喷嚏，有人在想你。有种迷信我相信，当你打喷嚏，有人想见。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回到台北地检署高淑梅假释官时间了。那也要开放02372920哦，我们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跟收音机旁朋友了解一下，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平均地权条例啊，诶，有修正，在什么时候修正？一直都有在修正，一直到呢现在修正哦，这个平均地权条例到底有哪一些跟修法的重点呢？还有对于我们民众来讲，修法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当然呢，对于这些名词你到底听得懂吗？我刚才才解释一下，从这个宪法142条，从这个民国19年可能你的妈妈都还没出生啊，一直到这个后来一直演变43年，一直到现在现居，这个房价本来就是会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啊。那当然在涨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有钱的人买得起，或者是很努力工作为了买房的人呢，很努力的挣一间房等等。那但因为少子化之后呢，会有沦落什么样，所以大家也蛮关注这一点的哦。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淑梅假释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事务官高。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让淑梅假释官来聊聊这个平均地权条例哦。那很多人对于这个名词好陌生哦，可是刚刚听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有点害怕啊。对耶，现在的那个没有修法，好像这个房价齁都压不下来啊。啊，然后呢，这到底对我们来讲到底 O 不 OK 啊？好，不要紧张，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淑梅假释官了。
好，没有问题哦。刚刚有提到了，其实平均地权这个条例啊，是一直有在修法。那最近一次修正的话，就是在112年1月10号。不知道各位听众还记不记得，当时的话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很多人就拿着那个红单的预售屋啊，就是你可能才交易了一个礼拜，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然后就持着这张红单就马上再转手了，然后那个价格可能就翻涨了，比如说20%啊，或者是30%左右，所以说呢就有导致房价一直被垫高的情形哦。那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之下呢，我们就有这一次的修正。所以说虽然平均地权条例听起来好像很难懂它的内容，但是什么主要的修正呢，就是针对预售屋的部分。
嗯，真的，而且现在真的有非常多预售屋。侯先生说，可不可以今天帮忙讲清楚一点？因为这个里面呢，预售屋有分为国宅，他说现在也有一些国宅预售屋，这是真的吗？
国宅预售屋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应该是要符合相关的条件才有，就是
你才能购买吧。
所以说，对对对对对，所以可能要当心这个是不是一个不实的讯息哦。那相关的成购的条件的话，应该在那个网站上面都可以再做进一步的确认哦。
就我知道，那个国宅如果是预售的话，基本上你要有低收入户啊，或者是对不对？它有一定的条件。好，然后呢，如果你真的符合的话，还有要抽签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居住多久， 好、哦，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如果一般来讲哈、哦，很多人会去买到预售屋，尤其是上班年轻族群，好、哦、无瓜牛族、嗯，但是买了哈、哦，哎呀，如果买对了就还好，哎，买错了惨了啊！有些人是投资客，你知道很厉害的，
对，
我们怎么防不胜防的、嗯？请教我们的苏美洛，嗯，
好，没有。有像在我们这一次修法的话，其实主要是有五大重点哦。
嗯、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哦，就是一直拿红单去转让哦。所以说，第一点的话，就是限制换约、转换预售屋或者是新建成屋的买卖契约哦。也就是说呢，买受人除了配偶啊，或者是直系，或者是二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或者有符合一些重大的情形，比如说啊，你是非自愿性的失业啊，这些情形之外的话，是不得让与或者是转售给第三人的、哦、那建商啊也不可以同意啊或者是协助契约让或者是转售，如果有违规的话呢，是可以处50元到300万元的罚款的哦。那再来的话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要重罚炒作的行为哦。那所谓的炒作行为啊，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看到的一些媒体广告啊，电子通讯啊，网际网络都有一些说明会啊，或者是像刚刚瑶儿所说的，可能是透过一些管道传播不实的消息，然后就足以影响到不动产的价格，或者是跟别人做一个虚伪通谋的交易，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并没有要交易，但是呢是却打了这样的一个契约，导致好像就是房地产很这样子，或者是用他人的名义，或者是集结多人的名义来违规来销售啊，然后明显影响到了市场的秩序，或者是垄断的那个价格被允许的、嗯。所以呢，主要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制造就是有热销的假象，或者是利用违规销售的情形，然后我们来加价转售。然后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形的话，5万元以上跟500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哦。
哎，这个很严重哎，嗯。
对，没有错，而且啊，这个部分是按交易户数来计算的、哦，也不是说你个人的行为，然后就处罚你一次。如果你交易十户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个别的户数来做处罚的哦。
哦，好严重哦，嗯，
对，没有错。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建立了一个检举奖金的制度哦，也就是说民众啊可以据实的来提出一些市政，然后来那个举发一些违规的情形，我们会从刚刚的罚款的总金额里面提拨一定的比率来做检举奖金。那再来的话呢，第四点主要是针对司法人购物的许可制，也就是呢针对有一些建商啊，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囤房的一些相关的情形，所以说呢这次的修法也有相关的规定哦，就分为了说可以免经许可以及需要内政部许可的两类哦，然后来做一些相关的规范。如果是需要内政部许可的部分呢，在取得或者是收受之后5年之内是不可以办理那个移转让与或者是预告登记的哦。那除此外呢，第五点的话主要就是在解约申报登录的部分哦，也就是说如果预售屋买卖契约有解约的情形的话，建商要在30天之内申报登录的资讯，然后如果登录的资讯不实在的话，也是按户来处罚3万元以上跟1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哦、而且这个部分啊都是可以处罚的哦。
嗯，卢先生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啊、已经这个修法或是不是会影响到就是买预售屋或者是新的成屋或者是中古屋这些这个民众都会有受到影响。
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如果是在法律修正之前的话呢，可能就比较有利于民众的规定来去做一个处理，但是目前呢法律已经施行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刚刚所谓的那些情形的话都是会受到的哦。
嗯，而且呢如果你是要买来住，我觉得没有影响啦，对不对？我觉得对，
没错，
没错、嗯、哦，这个是朱小姐说，请问一下检举奖金制度还有那个解约申报登录这个啊，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吗？
哦，是没有错。那至于那个奖金的金额的话呢，可能要看实际情形哦。所以说，如果说你有收到，如果你有提出这样的申请的话，可能最后的相关行政单位会给你一个最后决定的处分书，里面可能就会载明的比例呀、啊、事由啊，然后贡献程度之类的。然后解约的部分呢，目前我们也都是有要求建商要做一个实际的登录的。
是黄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以这样子来讲，就是导向于自住会比较好，长期自产的会比较好，是这样吗？那另外一个，他说如果日后购物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要必须事先申请？就是说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买多房来做炒房，是这样吗？
啊，这个部分没有错。其实我们政府啊，就是为了要那个鼓励，就是其实就是不能够有炒房囤房的那个情形哦。所以说，如果你是自住的，就回应刚刚瑶瑶所说的，自住的部分当然是没有问题，因为你不可能拿着红单一直在去做一些转售的动作、哦。那至于刚刚有提到的，经过许可的这个。主要是针对于司法人的部分，也就是有一些建商哦，他会先把一些东西囤在自己的，然后可能看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再来做一些出售啊，或者是预售的行为的。
嗯，我觉得就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啦，就是说既然已经上路了，我觉得不是冲击不冲击，而是就是说他会给真的要买房的人有信心啦。好啊，那因为这个房价跟买价哦，其实都会依照现在这个孩子生的少，还有就是股市上面，我觉得这个平均地价权地权条例哦，只会让大家变一个这个限缩持平啦，对不对？该跌的我觉得也要跌完了。我这样讲比较直白一点，卡紧啦齁，对吧齁、对，因为第一个呢，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很实在的建商的话，或者是一个建物的话，其实就是稳如泰山啦。啊，如果说你是那种投机取巧的话，就拜拜齁，真的齁，这真的你不觉得修法后就是一个这样嘛，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像瑶瑶所说的，如果你是自住啊，或者是说真的是有这种预算啊，为之后的结婚啊生子做打算，这个部分真的是都没有问题的。我们主要的话就是针对一些不断的在转售啊，然后制造市场很热络的这种假象的人。
嗯，这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讨论那个预售屋啊，到底能不能买卖啊，我觉得最受争议的应该是说用不法的去购物的方式了，好、哦，就像刚才讲的投资客这种，还有一些针对一些合建哦，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合建的部分啊，会不会也在这个里面受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预售跟成屋价的一个价差会变比较小？
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是合建，也就是说有一时候是针对于那个都跟围楼啊，或者是一般的合建的话，那我们就会依照那个合建分售啊、合建分屋的契约，或者是合建付买回条件，也就是你们当初的一些相关的约定哦，有纳入了免经许可的项目，但是呢是而且它是不受五年内不得移转的这个限制，是没有受这个限制的哦。所以说如果说是围楼的合建的这个部分的话是比较没有问题的。那至于成屋以及预售屋的那个价差是不是会变少呢？我觉得是应该不会因为这个条例的修正而在这个部分做出一些变动哦，所以这可能还是会回归到市场机制的部分。
嗯，是，我们只能回答这个这个是庄先生想请教一下哦，他之前有看到这一条平均地权条例哦，在修法后，他有听到这个以前的营建署在讲到，就是有一条是那个限制换约转售的部分，他说这个是不是排除在这个条例里面？
啊，这个部分的话是没有排除这个条例里面的哦，也就是说呢，就是一开始有说的这个就是本次的修法的重点。那其实那个限制换约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说如果你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的话，是可以只可以移转给自己的一些亲属的，或者是那你手头真的很紧，所以说你有提出一些相关的事证才可以做移转的。那如果说对，如果说经过了一定的年限之后的话就没有所谓的那个移转的限制了。
嗯，这个齁、哦、就是说就是你不要去套夹包啦齁、哦。你不要、
欸、对
你不要去钻那个旁边的漏洞齁、哦、就是说啊因为他怎么样巴巴巴。因为现在都可查，现在都电脑化了。好，都会连线，所以呢，这一招是行不通的啦，哈。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就是回应到瑶瑶刚开始所说的，如果说你是自售的话、自住的话呢，都没有必要担心这样的问题哦。那 的罚款也可以看出政府打房的一些决心哦，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哦。
嗯，这也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淑梅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买房啊，很容易啊，但是呢供房很难哦，就要一步一脚印哦，千万不要有那个投机哦，除非你有闲钱，但是还是要稳的来啦哦，这个寻找一个好的制度呢，其实对自己都是一种保障啊。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淑梅，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下次见哦，拜拜。
嗯，拜拜。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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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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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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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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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刚刚淑梅检察官哦，真的是针对了最近常常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买卖的啊，或者是属于投资客哦这个部分，那因为有修法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平均地权的一个条例呢修正法案哦，那这个五大重点可以说哦称为史上最重的打房啊措施。那么为了遏止这个预售屋的炒作乱象哦，所以内政部呢在2021年的11月底就已经严令启动修法了，12月9号通过修法草案，在2022年4月7号在行政院就通过了平均地权的条例，那么在也函请了这个立法院的审议之后也完成了三读。那五大重点包含了限制换约转售哦，预售屋或者是新建的成屋的契约哦，买受人呢除了配偶直系跟二等亲还都血亲之外，经由内政部公告的特殊情形是不得转售或者是转让那给这个第三人，那建商也不得同意或者是协助这个契约转让或者是转售，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违规者呢可以按互动处罚50到300万元，好，请大家注意了。那另外呢种草这个行为呢明确规范，就是有散播不实的资讯影响了这个交易价格，透过了通媒虚伪的交易来营造这个所谓的销售假象，有些人不是去一个地方哦成交我们最常见，好，很抱歉哈，对不起啊，这样子呢，第一个呢，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炒作或操控哦，都要要按这个所谓的交易户或交易动交易比的可能来处罚，这个100万到5000万很高哦，哈，不要开玩笑哦，这个经由限期改，那如果未改的话，继续罚，好，不是说给你警告，是先罚啊，不听的话继续齁，那好，当然呢这个建立这样的一个奖，这个检举奖金齁，第一个呢对于民众来讲，不动产的销售买卖或者是申报实价登录呢违规者行为可以检举证据齁，向县市政府检举啊，经由查证属实的话呢，我们也会来实收这个罚款中提充一定的比率来做你的奖金。好，所以你是检举者也会有奖金，那也管制私人的购屋哦。那当然呢在这里也限制了取得这个购屋权，好，五年内是不得办理移转齁，或者是预告登记。那解除申报登录的话，预售屋买卖契约如果是解除的情形，建商在30内一定要申报。那违规者呢会按动来处罚3到15万元。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已经上路了哦，推动的这个限制换约转售重罚炒作行为。第一个呢还建立了所谓的奖金制度哦，来管制司法人的购屋跟解约的申报登录。所以这五大重点你吸收了吗？好，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正在购物的朋友，可能眼睛就要睁亮了，要特别的注意哦，小心不要不小心这个法网恢恢啊，不小心踩线都不知道哦，然后自己也不小心触法了，也要提醒大家咯。那待会呢我们在一点半的时候呢就要来干嘛，刚刚又讲了新书贝啊来开杠哦，不要忘记了，那要公开分享按赞哦。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跟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的林于婷侦查员。那么我刚才讲到了那个健保 健保费是真是金的哦，不是假哦，哈，这不是开玩笑哦，这而且是这两天发现，然后呢，这两天也经由被害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诉，所以呢，健保署呢这边也有发一个公告哦，就是提醒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遇到事情不要慌，好，冷静下来，停。看听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小心不要去乱点连结哈，不点没有关系，一点惨了，好，不明连结不要点，各自千万要保护哈，刑事警察局教你如何拆解网络诈骗的这些事，爱听奥利奇哦，待会呢一点半就要回到我们的刑事部来开讲，我们待会一点半见哦。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的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